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有声小说剧《二把手》，作者唐达天，演播五一先生。第100集，劳民的形象工程。这下把龙永年搞得很是尴尬，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再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难道谢明光真的性功能恢复了？也许谢明光是在跟自己斗气才这么说的。男人嘛，都有点自尊。是龙永年先疏远了谢明光，这一点确实是自己做的不对。这样想着，龙永年还是嘿嘿地笑着，把东西塞回了远处，说着转身就走。
龙主任，我真的不需要了。
谢明光本来想发火，准备把东西从门里扔出去，可又一想，龙永年这个人不讲官场规则，算是他谢明光看走眼了。如果事情做得太过了，他现在跟高天俊走得那么近，万一哪天给他使个绊子，还找不着北呢。于是脸上堆着笑说，并把手提袋塞到了龙永年的手中。龙永年苦涩的笑笑，拎着手提袋灰溜溜地走了。谢明光从腹腔中发出了一声深而长的哼声，回到了座位上。何东阳没有想到，祝开运突然要到西周参加吉原县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及天河吉原葡萄研发产业企业奠基仪式。奠基仪式具体时间最终敲定后，吉原县新任县长安红英带着邓存斌来找何东阳。
何市长，省里相关部门的领导该请的我们都已经请了，现在就剩下省委省政府的领导，该请谁还得请您帮我们拿个主意啊。
何东阳瞥了一眼安红英，他第一次发现这个女人不仅嘴会说话，连眼睛都会说话。何东阳轻轻地笑笑，心想，你请不请领导，请哪个级别的领导，都是你吉原县的事情，与我何干呢？女人呢，有时候就是思维短路，如果市长连这种事都要管，那累死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但女人从政就有女人的特长，同样一句站不住理的话，如果从龙永年嘴里说出来，可能何东阳立马会顶了回去，可这话从一个女人嘴里说出来，那味道就有些不一样了，尤其是从安红英的嘴里说出来，那就更不一样了。安红英是谢明光极力推荐的人，当时何东阳对这个女人并不怎么了解，后来听说此人风骚妖艳，对她没有什么好感。安红英的确有些妖，但妖的还在何东阳的心理承受范围之内。可安红英跟谢明光有一腿的传闻，让她在何东阳的心里就先入为主的大打折扣。何东阳觉得像安红英这样的绣花枕头也就是供男人娱乐消遣使用而已，工作中肯定会漏洞百出。自从安红英继任吉原县县长后，何东阳在跟他接触中时时处处都小心翼翼，生怕上了他的套。其实他也一直在寻找时机，想抓住安红英的工作漏洞，给谢明光重重一击。也不知道是谢明光在背后策划还是怎么着，他上任后各项工作搞得是红红火火，井井有条。尤其是今年第三季度才过去2个月，市政府下达的该季度各项经济指标，吉原县已经提前完成，这不得不让何东阳刮目相看。何东阳非但没有找到打击的机会，反倒被安红英的巾帼之才震撼到了，这在何东阳的心里重重敲了一锤。何东阳觉得，作为市长，不管你是谢明光的猫还是赵明光的猫，只要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安红英还真不是一只懒猫，至少比龙永年这只狐狸要强多了。之后何东阳对安红英的看法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何东阳就是这样一个人，作为政府的一把手，他始终认为能干好工作的人就是他可用的人，否则话说得再好听也没用。在上半年全市经济工作通报会上， 他还专门对吉原县第三季度的经济完成情况给予了表扬。当然，何东阳并没有提到安红英的名字。其实不提，大家也心知肚明，数据摆在那儿呢，谁又能说什么呢？会后，安红英到何东阳办公室请示工作。这次是何东阳第一次近距离的一睹安红英的风韵。的确，她不光人长得花是花，叶是叶，快40的老女人了，怎么看都觉得像是30刚出头。最要命的是，她顾盼迷离的眼睛里始终是汪着水的，还会说话。安红英得了何东阳的表扬，心里十分的感激，便想请何东阳吃个饭，可又怕不给他面子，于是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这次他是打定了主意要请何东阳吃顿饭的。他知道邓存斌是何东阳一手提拔起来的，而且他很欣赏这个小老弟，于是特意带着他，相信何东阳也不会驳了他的面子。其实请省里领导的事情，他早已托了秘书长宋银河联系过了省政府办公厅，办公厅回话说现在还说不准，到时候看分管农口的副省长能否参加，如果不行，到时候哪个副省长有空就让哪个副省长参加。安红英说这话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想让何东阳帮他拿主意，他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想以此为借口想与何东阳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当然，如果何东阳真拿这话当真了，能以市长的名义再落职一次，搞个双保险岂不更好？同时也说明何东阳对此项工作很重视。再说何东阳向省里说话总比宋银河管用吧。这样想着，安红英诡秘地看着何东阳，笑得是一脸灿烂。何东阳看着安红英，拒绝的话还真是说不出口。再说安红英工作时间虽短，但成绩显著，这是何东阳不忍拒绝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于是笑着说道，你大县长吩咐了，我岂有不执行之理啊。说完又看了一眼邓存斌。邓存斌从进门到这会儿一直都是陪着何东阳和安红英笑着，并不插话，也没有显示出跟何东阳的亲密来，这让何东阳觉得邓存斌这个小子虽然年龄小，可对官场这一套东西还是很精通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有声小说剧《二把手》。
正说着，何东阳办公室的电话响了。何东阳看了一眼安红英和邓存斌，说道，你们先坐着喝口茶，我去接个电话。丁宇泽早已经把茶泡好了，放到了茶几上。何东阳走到电话机旁，一看是驻开运的秘书陶新武办公室的电话号码，不由怔了一下。他马上接起电话，看了一眼安红英，在电话里问候着陶新武。驻开运升省委书记后，他把陶新武也带到了省委，前不久刚刚提拔为综合一处副处长，这对陶新武来说又是仕途的一大进步。省委省政府本来就隔着一级台阶，他现在很轻松地迈上了一级，再过几年一下来，有一个市长或者书记就这样诞生了。就目前来说，陶新武是他仕途上不可或缺的一根链条。一阵嘘寒问暖之后，何东阳笑着说道，大处长有何指示啊？陶新武嘿嘿地笑着说道，
哎呀，哪敢指示市长啊。
说着陶新武电话里的声音就变小了，
给你透露一个消息啊，首长好像提到过了，近些日子呀想去徐州看一看。
何东阳一下子思维就有些断档了，愣了一会儿大声说道，
真的？那感情好啊，大概什么时候啊？
陶新武在电话里笑着说道，
这呀只是首长的意思，能不能成行那就要看办公厅的安排了，我只是给你提个醒，早做准备。
说完陶新武马上转移话题说道，
市长最近在忙什么呢？
吉原县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及天河吉原葡萄研发生产企业奠基仪式过几天就要举行了，手头上的事情啊，一件接着一件的。何东阳觉得眼前的工作真的是太多了，在电话里汇报就有些让人心烦意乱了，于是换了话题。最近你也不下来活动活动筋骨了，我好陪你吃吃山里的野味啊，那可比大餐要强多了。说完，何东阳呵呵地笑着。陶新武说完，急急地挂了电话。何东阳看着安红英笑了笑，又把县里的工作扯了扯。邓存斌也适时地参与到了热烈的讨论当中。安红英看着何东阳的情绪高涨，感觉火候到了。正欲开口，桌子上的电话又响了起来。安红英不得不把张开的嘴巴又给合上了，目不转睛地看着何东阳接电话。请陶大处长继续指示。何东阳接起电话，开门见山地说道：“是这样的，刚才祝书记啊进来了，我把电机的事情给他提了一下，他让我马上跟秘书长联系，他要亲自参加。”何东阳一听祝开运要来，啊了一声，脑子里嗡嗡作响。没想到自己随便说了那么一句，却引来了省委书记，不知道是福还是祸呀。他只记得陶新武最后说了一句：“该准备的呀，还是要事先准备一下，毕竟老板高升后第一次下去。”省委书记下来，对下面来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说压力呢，是接待规格立刻提升了好几个层次，就会牵涉到各个方面的问题，中间不能出现任何纰漏，这要求可就高了。说动力是省委书记能够下到下面来，就说明对你有兴趣。何东阳挠了挠头，看着安红英苦涩的笑笑，说道：“这下把事情给整大了呀。”安红英和邓存斌从刚才何东阳挠头的动作已经看出事情不对了，这会儿这么一说，他们俩都呆呆地看着何东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安红英疑惑地问道：“
何市长怎么了？”“
朱书记啊，要亲自参加。”“
啊？”
安红英和邓存斌不约而同地惊呼了一声，然后安红英傻愣着没反应过来，像是发生了一起突发事件，过了一会儿才道：“
真的？那这计划就得全变，那可怎么办呢？”
何东阳并没有接话，马上提起了电话。那边电话通了，何东阳喂了一声说：“
高书记，吉原县那个奠基仪式我刚听祝书记的秘书说了，可能祝书记要参加。”“
什么？祝书记要参加？”
高天俊也吃了一惊，但马上又呵呵地笑了起来说道：“
哎呀，好事嘛，虽说时间是紧了些，但也还来得及。那这样，现在就通知各区县以及部门主要领导下午4点开个会，把该安排的安排下去，尽量准备的扎实一些，你说呢？”“
就是就是。”
何东阳说。省委书记要来，就不能把工作单单放在奠基仪式上了，要从全方位考虑，多方面做准备。这不，安红英到最后也没有机会把请何东阳吃饭的话说出来。安红英原本觉得请何东阳吃顿饭最好是在晚上，因为中午时间短，下午还要开会，肯定不能尽兴。现在倒好，祝书记突然到访，打乱了一切，请客的话硬是咽回了肚子里。下午就祝开运视察西周一事，把区县主要领导全部召来，开了个专题会。何东阳先将需要做的工作安排了一下，最后高天俊说：“
这次省委来调研，是对我们工作的一次考验呢。时间紧，任务重，各区县各部门一定要统一思想，上下一心，高度重视，精心安排，周密部署，要把西周最亮丽的一面展现出来。下面我强调几点。一呢，是所有区县部门都要认真的准备，不留死角，
从城市的每条街道到乡村的每一个村组，从环境卫生到人的精神面貌都要有一个改观。第二呢，是重点区域和重点环节要在这几天全面的梳理一遍，查漏补缺，确保不出问题。三是这次住书记来啊，没有具体安排调研的路线，大家都要做好准备，临时通知去哪儿就是去哪儿。当然吉原县肯定是重中之重了，这就不用多说了。最后呢，我还要特别的强调一下，对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该解决的要突击解决，该安抚的也要安抚到位。尤其是各区县都存在着一些上访专业户，一定要把他们给稳住了。到时候谁的辖区出了问题，谁就拎着帽子来见我。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可想而知了。各县区的头头脑脑回去后，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安排部署，把市里压下来的任务纷纷又压到了部门乡镇。特别是驻开运所到的第一站吉原县，为了能给领导脸上贴金，整整一个星期是急坏了领导，忙坏了群众，真是应了民间的一句话，上面一张嘴，下面跑断腿。县委书记杨天文和县长安红英分头检查，磨破了嘴皮子，也骂了不少人，不但将城市乡村的犄角旮旯整治得一尘不染，还在西周到吉原的公路两旁大做了文章，铲除了两边的杂草，临路的店铺民房，凡是考虑到领导势力所及之处，统统都重新粉刷了一遍。对全县凡有上访前科的人员提高警惕，并派专人疏导，要求在电击当天严防死守，坚决不允许冒出来。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剧《二把手》已播讲完毕。喜欢我声音的朋友可以关注、点赞、留言，还可以收听我同期播讲的职场言情剧《听说爱情曾来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